好，弟兄姊妹平安。系啦，好多谢敬拜队带领我哋咧，刚才嘅敬拜。咁我哋今日咧嘅讲道咧，大家如果即系睇咗啊程序表里面嘅经文，咁可能咧系一卷大家冇咁熟悉嘅书卷嚟嘅。系啦，咁咧就系喺哈该书，咁咧一卷可能大家陌生少少嘅一卷书啦，所以咧喺正式进入到今日嘅讲道经文之前咧，咁我都想即系用少少嘅时间去讲一下，即系哈该书嘅背景。咁哈该书咧，其实系回归时期嘅先知书嚟嘅，系啦。咁系咩意思咧？就系讲紧啊，以色列人佢哋被掳，经历过被掳之后，他们再回到去耶路撒冷之后的一卷的先知书。如果我们去看历代志下36章的记载，那里就说啊，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日子满了70年，即是他们已经在外邦生活了70年之后，就在波斯王塞鲁士元年的时候，神就激动塞鲁士的心，去让以色列人回到去耶路撒冷为神去重建圣殿。我想大家先留意记住历代志这里提到以色列人回去耶路撒冷是在塞鲁士元年，即是第一年。而当我们进入哈该书的时候，哈该书一开始在一章一节呢就提到当时的时间呢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刚才我叫请大家记住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那个王叫什么名字？塞鲁士啦。那哈该书这里那个又叫什么名字？大利乌。那其实什么意思啊？即是由回归去到哈该和以色列人讲嘢呢段时间呢，连皇帝都换埋人了。咁其实到底呢段时间实际系几长呢？原来系整整过咗15年嘅时间。哈该书一章一至十一节嘅内容系以色列人佢哋从秘掳之地翻到耶路撒冷。那里提到啊，经过15年的时间，他们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但是呢却仍然未动工去重建圣殿。我们重复了两三次，以色列人回归去回到耶路撒冷，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重建圣殿，是吗？但现在过了15年了，我们还要留意一件事，其实神不是要求以色列人哇无家可归，流落街头，自己都搞不定这样去兴建圣殿。刚才我们说经文提到他们现在是住天花板的房屋，什么意思呢？首先就是起码他们已经不是住在帐篷，他们已经住在屋里面，他们已经安顿好了。更加重要的是讲到说啊，住在有木板去即是起的天花板的屋里面呢，其实在当时来讲都算是即可能未去到豪宅的程度啦，但是呢其实都是几富裕的人才会做这件事的。因为呢那时其实间屋最顶的天花板呢是有多余钱呢先会去起的，先会冚埋间屋的。如果冇多余钱咧，咁啊由佢即系连个天花板，即系个天花板就唔起噶啦咁样。咁所以个意思系啊，以色列人佢哋唔单止已经安顿好，甚至其实都过住好唔错、几富裕嘅一个生活。但系15年过咗啦，安顿好自己啦，亦都即系好安稳。很富裕，但是仍然未开始重建圣殿。于是呢，神就透过哈该去责备以色列人，去警告他们呢要回转。这个呢就是哈该书的一些背景。 咁今日咧，我哋讲嘅经文咧就系哈该书嘅一章十二至十五节。咁呢一个段落嘅经文咧，其实交代嘅系啊，以色列人佢哋对先知喺一至十一节啦，对佢哋所发出嘅第一篇信息嘅回应，同埋咧神根据以色列人嘅反应而作出嘅第二篇嘅信息。咁你喺讲嗰篇信息之前，咁啊想问一下大家，大家有冇曾经试过俾人闹啊、俾人责备呢啲咁样嘅经验啊？应该或多或少，点都会有啲啦，系咪？细个嘅时候，可能喺屋企俾阿爸阿妈闹下，喺学校即系顽皮一下，咁啊俾老师责备一下，即系点都会有，系嘛？大个出嚟做嘢，可能俾上司、俾老板，可能我唔知有冇啦吓，老公老婆咁样都会即系闹下咁样。我哋即系面对其他人嘅责备，通常第一个反应都会有啲抗拒噶。就算可能我哋冷静翻落嚟，事后我哋谂翻其实嗰啲即系责备嘅内容都系啱嘅，但系点无论如何，即系我哋嗰一刻可能咧，我哋都会有啲唔开心，系嘛？即系俾人闹啊咁样。甚至乎有啲人可能即系激烈啲嘅。被人闹完或者即系被人责备，会有啲激烈啲嘅反应都未顶嘅。我哋喺新闻里面可能久唔久就会睇到有啲例如巴士乘客互相对骂、初出口角、继而动武啊呢啲咁样，或者夫妇争执之后就其中一个攞刀吓第二个啊咁样，可能久唔久都会有啲咁样嘅新闻，即系被人责备完之后，哇，反应都可以好激烈嘅。咁如果我哋翻到圣经，咁我问下大家，大家估下喺圣经嘅记载当中，听神话嘅人多定系唔听神话嘅人多咧？唔听，大家好快系啦，大家个反应好快咯，唔听系啦。咁当然我自己冇正式即系成本圣经喺度数过啦，但系我嘅印象同大家都系一样嘅。不听神话的人呢，应该是占了压倒性的多数。我们随便想一下，我们都会想到亚当夏娃，是不是第一个人就已经不听话了？是我们去看一些历史书，讲以色列王啊、犹大王啊，十个有八个都是不听话，是吧？甚至先知都可以不听话的。谁啊？约拿啦，是啦。所以当我们去看今日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班秘掳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对神话语的反应呢，可以说是都挺难得的一个榜样，一个示范。我们呢先一起去读出今日的讲道经文啦，是啦，不是很长的，四节的经文，在哈该书一章十二至十五节。好，我们一起读吧。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是啦，咁我哋即係先一起祈祷啊。亲爱天父，好感谢你让我哋呢今天早上我哋 在主日的里面，我们可以回到来教会当中，一起去相聚，一起去敬拜，亦都一起去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你自己话语当中的信息，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帮助。愿意你的灵都与我们同在，祝福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是的，在这一段经文，我们先去看看第十二节。这里呢，这节经文是比较长，是吧？四节里面最长的一节经文。经文呢就说，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大家都知道这个约书亚就不是约书亚记的约书亚了，是的，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咁咧，神第二篇嘅信息喺呢度咧，其实未开始嘅。我哋睇到呢一节经文交代嘅系以色列人佢哋对神第一篇嘅信息嘅一个回应。喺第一节嘅开头，我哋见到有一个连接词那时，系嘛？咁那时即系几时咧？我们去看看不同的译本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例如现代中文译本是将这个字翻译做于是，大部分英文译本就用顶这个字去翻译，也都是类似于是或者然后的意思。但是这个字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中文或者英文的翻译都未必表达到出来的意思，就是即刻去作出回应。以色列人听到神上一篇的信息，于是他们即刻去作出回应。我们刚才讲哈该书的背景的时候，我们有提过神上一篇的信息的背景是以色列人从秘掳之地回归已经十五年，但是还未着手去重建圣殿。而作者在这里讲的是所罗巴伯、约书亚和剩下的百姓在听到神迹先知讲的第一篇的信息，于是他们就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先知第一篇信息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责备。面对神的责备，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作出了一个即时的回应。他们没有好像之前那十五年那样将神抛诸脑后。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话语第一个回应其实应该是什么呢？其实应该首先要将神的话语听入耳。这个呢就是我所说，我们呢要从头去回应神。可能你会问将神的话语听入耳有什么难呢？你说我就听咯，难在哪里？但是如果我们再认真想想又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还对小时候的事情还有记忆，有没有听过爸爸妈妈或者大家的老师跟你说，你经常当我说话耳边风，熟不熟啊？这句说话很多人点头了。或者我们自己有没有曾经这样说过其他人，喂，我跟你说话你左耳入右耳出，有没有被人说过或者有没有这样说过人呢？什么是将其他人讲的嘢当系耳边风，或者左耳入右耳出系咩意思呢？其实我相信我都唔使即系好多嘅解释，系嘛？我记得咧，我有一次搭巴士翻屋企，咁嗰阵时上咗车唔系好多人啦，咁我好快喺即系上层咁啊揾咗一个位坐低。 咁有一对夫妇咧，就同我喺同一个站上车嘅。咁佢哋咧都上咗上层，就喺我前边咁啊坐低咗。咁佢哋坐低咗之后咧，个太太就开始对个丈夫就讲啦：啊，我哋听日个行程咧就咁样咁。咁啊，所以咧，我哋几多点我哋就要起身，几多点咧就要出门口啦，等等等等咁样。咁嗰位丈夫嘅反应系点样咧？哦，哦，嗯，系啦。咁嗰位太太讲咗十分八分钟到啦，咁啊，应该重要嘅事情讲咗三次啦，讲完啦。咁咧，佢就喺背囊又攞一本书喺度睇啦，咁样。咁跟住咧，架巴士啊继续行啦，行咗大约十五分钟到。咁嗰位丈夫应该揿完佢个电话，即系处理完佢嗰啲重要，可能一秒钟几百万上落嗰啲咁嘅信息。咁然后咧，佢收埋嗰部电话之后，佢就拧过去望住佢嘅太太，就问咗个问题咯。大家估下佢问咩？系啊，我听到好多答案，我未讲，大家都估到啦。咁啊，嗰位丈夫就问佢嘅太太：，我哋听日几点出门口啊？咁啊，咩叫耳边风咧？我觉得啊，好好完美嘅示范咁样。我甚至怀疑佢到底系咪左耳入右耳出，定系根本连左耳都入唔到咧？咁样啊，我哋要。想下我哋对神的话语可能呢有时都会这样的。会不会有太多的事情将我们的眼光去从神的身上面拉开了，或者呢有太多的东西去搅扰我们，可能呢好像那位丈夫一样，我不知道他按电话究竟是按什么，可能他真的有些很重要的事务，可能打紧机我没有去装。咁亦都可能系啊，做极都做唔完嘅工作，或者咧即将嚟到嘅 deadline， 甚至咧会唔会系我哋内心里面不断膨胀嘅自己，都可能咧令到我哋听唔入神嘅话语噶。咁啊，除咗听唔入耳之外，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啊，有时我哋都会听错神讲嘢噶。我记得咧，我儿生三岁嘅时候，有一次咧去饮茶，你知小朋友食嘢好艰难噶嘛，咁我就同佢讲：喂，你快啲食埋啲嘢，我哋去买雪糕食啦。咁样过咗唔够一分钟，佢就问我：你唔系话买雪糕俾我食咩？咁我就同佢讲：你都未食完嘢，我话食完先带你去买啊嘛。哇，跟住又犀利啦，喊啊，跟住。猛咁话呃人啊，讲嘢唔算数啊，咁样选择性聆听咧，系我哋好多时都会出现嘅问题，系嘛？听一半就唔听一半，咁通常听边半啊？中意听嗰半啊，系啦。咁除咗啊呢啲嘅阻碍之外，可能咧另外一个让我哋听唔到神话语一个。更大的阻碍会不会是、啊、我们太习惯讲话而不习惯去聆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大部分人都很习惯去表达自己，但是呢很少有空间静下来去听。可能呢我们对神都是一样的，我们每日祈祷，我们就是告诉神听我有什么想法，我有什么需要，我同神咧报告一下，喂，我今个星期有啲咩行程，我下个月有啲咩计划，我出年咧我有啲咩预算，咁啊唔该你帮我搞掂佢啦，即系我啲需要麻烦你供应一下啦，系咪？我嗰啲行程就唔该你保守一下啦，咁样啊呢啲唔系唔好，我哋将我哋嘅需要去同神讲呢样嘢都好好，但系我哋去回想一下。我哋讲咗咁多嘅同时，我哋有冇安静落嚟，留心去听神要同我哋讲乜嘢咧？第十二节呢度咧，作者话俾我哋听，以色列人对神嘅第一篇信息嘅反应系听从，并且咧佢哋系即刻嘅听从。 其实无论对我们刚才所讲的圣经人物是吗，还是对现在的我们来讲，其实将神的话语听入耳不一定好像我们想象之中那么容易，但是呢却是我们回应神话语的第一步，从头去回应。咁讲完从头去回应神的话语是即回应的第一步啦，将神的话语听了入耳之后，第二步就是啊，我们要从心去回应，让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心。在今日这四节经文里面呢，作者两次提到心这一样嘢。第十二节讲到当以色列人呢听从神的话语之后呢，作者提到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而在第十四节作者又再一次提到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都有提到一个人的心很重要，是吗？关于心的经文有一节我相信大家都相当熟悉，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这样讲，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明白神的话语是很重要。我们去想回在历史上面来到今日，很多异端的出现都是因为对神的话语的曲解，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只是停留在将神的话语作为我们头脑上面的知识。为什么神的话语对我们基督徒这么重要呢？是因为这些话语跟我们有关系，是因为这些话语对我们的生命有作用。我很记得呢，我有一位的大学同学，他知道我信了主之后，他就跟我分享他童年的一件事情。他小学就读基督教学校的，有一次他参加学校的圣经问答比赛，哇，很犀利，拿了冠军。但是他跟我说，其实我赢呢记性好的，因为但其实上面写的那些东西 我不信的。让上帝的话语改变我们的心，这些的话语才对我们有意义。如果不是神的话语对我们的帮助，可能就是停留在好像我的大学同学那样帮我们赢圣经问答比赛的工具。我读神学之后，我才知道呢，有些学者他出版过一些很高质素的释经书，或者发表过一些很精彩的神学见解，但是我甚至不知道应不应该称呼他们是神学家，因为呢原来他们不是基督徒来的，他们不信耶稣的。对他们来说，神学只不过是大学里面那么多的学科的当中其中一个，而圣经呢就只是他们研究的对象，跟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关系。让神的话语去改变我们的心，是让神的话语和我们的生命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我记得我读神学的时候，神学院有报道团，每个星期五下午都会出队去不同的地方去探访报道。那时候我是参加去正生书院的探访报道，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吧，正生书院是一间专门给一些可能犯过一些轻微的罪行啊，或者需要戒毒啊，又或者有其他行为问题融入不到去主流学校的这些学生去入读的。我记得呢，我们去探访的时候，第一次去探访的时候呢，咁啱呢有一位新同学啱啱即係佢哋叫入村啦，即係第一日嚟到学校咁样。咁嗰位同学呢个表现好抗拒，对陪佢入嚟嘅爸爸妈妈同埋正生嘅同工嘅态度呢都 哇，好好厉害噶，我会形容，即系起晒杠嗰只咁样。咁我对呢位新同学嘅印象都系好深刻。咁我记得一开始佢系即系参加我哋小组嘅活动嘅时候咧，好抗拒嘅，坐喺个位度，哇，好唔耐烦。唔出声啦，唔肯分享啦，即系轮到佢咁样，即系如果系都要佢分享咧，一出声，哇！犀利，一言九鼎嗰只，但系咧，我哋都冇制止佢啲一言九鼎，亦都冇话喂你唔想嚟，或者你嚟到都系捣乱，咁你唔好嚟啦咁样。咁只系咧，我哋喺每一次小组活动之后，我哋咧都会花时间去同佢即系单独咧去倾下偈。我记得一开始嘅时候咧，佢都系唔出声嘅，好抗拒。但是慢慢咧喺接触嘅过程里面啊，我哋睇到佢对我哋嘅态度咧，慢慢有啲唔同咗。去到学年就嚟结束嘅时候，最下一次嘅分享会，咁我哋就即系请每位同学都分享下啦，即系觉得自己呢一年有咩唔同咗啊，有咩转变啊咁样。咁轮到呢位同学嘅时候咧，咁本身都谂住佢唔出声噶啦，唔分享噶啦，啊，但系佢又有分享喎，佢个样子有啲唔好意思咁样话，咁啊讲啦，佢话一开始即系觉得自己都系被逼嚟到正生呢个地方啦，咁亦都系被逼参加我哋即系呢啲小组嘅活动咁样，咁佢就话其实你哋嚟都系讲耶稣噶啦，都系讲嗰啲阿妈系女人嘅道理啦，我都听过九万几次，听嚟听去都系呢啲。啊！但系佢话后来即系同我哋相处嘅时间耐咗，佢觉得我哋啊唔系得个讲字，佢咧感觉到我哋系真系关心佢哋，佢咧就慢慢愿意去谂、去思考我哋喺小组或者咧喺单独同佢倾谈里面所讲嘅说话，将我哋所讲嘅嘢咧摆喺个心里面。我听到佢嘅分享，我就谂。啊，其实我哋成个学年、成个过程里面，同呢班嘅同学，我哋所讲嘅嘢个内容其实都差唔多，可能咧都系佢所形容阿妈系女人嘅嗰啲道理。但系喺学年初同埋啊，就嚟即系学年就嚟完嘅时候，个分别系咩咧？我觉得就系、是、啊，佢对我哋个心唔同咗。啊，弟兄姊妹，咁我哋咧？我哋又有冇被神嘅话语去激励过我哋嘅心？我哋有冇好似呢度所讲，因为听从神嘅话语而对神存敬畏嘅心呢？我哋嘅心有冇真正咁样俾上帝改变过呢？我哋成日会话啊，我哋认识神之后，我哋嘅价值观会慢慢俾神改变。而神的话语正正就是我们去看事物的那副新的眼镜。弟兄姊妹，让我们呢都以神的话语去成为我们的价值观，去成为我们生命的准绳，去成为我们人生当中去作出每一个决定的基础，让我们呢都从心去回应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去改变我们的心。刚才讲到从头去到心，最后想讲的就是我们要将感动化作行动，从手去回应神的话语。这个也是在实践的当中最重要的一步。在十四节我们看到以色列民的心被上帝感动之后，他们就开始着手去重建圣殿。但是我们不要忽略的是第十三节。在讲到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今天的这段经文是神对这一班回归的以色列人所讲的第二篇信息。这篇信息很短，虽然我说一篇，但其实实际上是一句，就是第十三节所讲，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句 说话是出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真的落手去重建圣殿之前。这句说话重不重要呢？短短的六个字，却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甚至应该是对今日的我们来讲最重要的一句说话。我们有没有觉得神的同在对我们是重要的呢？神的同在有没有影响我们的行动，我们所作的每一个决定呢？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位同事，他很得意的，他回早间和回夜间的时候好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一样。回早间的时候怎样的呢？哇，很精神，穿衣服很整齐，件恤衫烫到这一直，做事很勤力的，很快手。我电话不会有机会响第三下，因为第二下未响完他已经拿起接了。但是去到回夜间的时候，他又变成怎样呢？ T 恤牛仔裤，甚至乎试过见到他穿短裤上班，电话响到断线都不去听。我甚至见过他在我们办公室那里，那么啱在正中有一排高身的铁柜，他呢就带了一张露营那些地席回去，就铺在那排柜后面在睡觉。过了大半个月，我真的觉得，为什么这个同事这么特别的呢？我忍不住去问一下他，为什么你回早间和回夜间差这么远呢？这样他都很信任我，很诚实地，很坦诚地去回答我这个问题。他就说，早间多老细嘛，自己的上司又坐在这里，夜间没有人做什么，没人知道，没人看到啦，这样。我听了之后就不知道好嬲定好笑啦。当然我就不是话，即我不认同他这种的工作的态度啦。但是某程度上我在想，我又挺佩服他对老细的那份敏感度的。我在想，如果我们对神都有一份这样的敏感度，同在感都这么强的时候，神的同在对我们的影响力都有这么大的时候，可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决定都会不同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未信主之前见到身边的基督徒，哇，又说星期日要崇拜啊，又说要翻团契啊，又说要奉献啊，侍奉啊，然后一大堆规矩，又说要做这件事，又说那堆事不做得，这样。跟着我就觉得，哇，为什么你们有神这么烦的呢？这么多要求，这么多事搞的呢，这样。但是其实我们想深一层，神为什么不单止要改变我们的心，还要我们有行动呢？神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呢重新去看一看第十四节。这节经文讲话，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以色列人怎样从手或者从行动去回应神的话语呢？他们做了些什么？或者准确一点说，神要他们做些什么呢？神要他们重建圣殿。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圣殿在旧约当中代表些什么？以至到今日很多的犹太人仍然这么重视圣殿这件事呢？原来呢，圣殿在旧约当中是代表神的神圣，以及他亲自在人间的临在。为什么圣殿对历世历代的以色列人这么重要，以至呢去到今日仍然每一日都有这么多人去到圣殿唯一剩下的那埲墙 去祈祷，去塞啲纸落去，因为圣殿代表咗神亲自与人同在，神要以色列人行动，要他们重建圣殿，不是因为他没有屋住，神不需要一座圣殿去做他家，甚至这个圣殿根本装不落神。神要以色列人去重建圣殿，亦都唔系要俾麻烦佢哋，要整蛊佢哋，更加唔系好似依家网络潮语所讲要拆存在咁。神要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系为咗要同佢哋同在，系要重新同佢嘅子民去建立关系。今日我哋唔需要兴建圣殿，因为主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救恩，因为神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是神的圣殿。但是今日我们有没有将神的话语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将神的同在彰显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神的同在，以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看事情的眼镜，我们的行动，我们所作的每一个决定都不再一样呢？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有神同在的生命，以致当其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和我们同在的那位神呢？让我们呢都从手去回应神的话语，将感动化作行动，去行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当中。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呢当时的以色列人怎样从头到心到手去回应神的话语。这个回应是一个过程，更加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学习和经历。我们刚才在讲到开始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哈该书一章一节，我们说当时是大利乌王第一年，而我们刚刚看到这节经文第十五节那里说，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所以这个回应的过程不是一个一朝一夕的过程，而是一个学习和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里面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神和我们同在。我呢在澳洲 回的教会里面，我的牧师，我想讲一点他的经历，我想分享一下。他是出生在一个越南华侨的家庭，他跟我们分享过他信主的经历。其实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当时的家境也都挺不错的。不知道为什么聪明然后家境好的人，即通常都比较麻烦一点的小朋友来的。咁佢分享咧，佢中学嘅时候咧，都系一个几典型嘅坏学生嚟嘅。咁啊，识咗学校里面一啲即系可能同样系家境比较富裕嘅华侨嘅同学啦。咁啊，成班人喺学校就哈哈霸霸啊，讲粗口啊，出到街啊同人打交啊咁样。后来仲夸张去玩埋啲咩碟仙啊、神打啊啲咁样嘅嘢。他说他中学的时候有一位信天主教的老师都曾经向他，都是传福音叫做。他就跟哇那位老师不是讨论，是辩论。讲到呢那位老师毫无还击之力。但后来呢他经历了家庭当中一些的变故。他呢也都一个人离开了家，离开了越南。然后呢即是很多的经历之后辗转去到澳洲。经历了这些变故，他想起啊他读书的时候听过的这些圣经的知识。他开始呢用心去思想这些经文，给了他呢很大的安慰和帮助。跟着呢他信了主， 呢啲咧，佢以前用嚟同人辩论嘅圣经，亦都进入佢嘅心里面，成为佢生命嘅帮助。再之后，佢被上帝呼召进入去神学院去接受装备。今日咧，佢系一位好有牧者心肠嘅牧师。无论我在澳洲读书的那几年，定是之后毕业回到香港，甚至我自己去寻求全职侍奉的时候，我都很感受到他一直的牧养，一直的关心。在他身上，我很真实地去看到，怎样从头到心再到手去回应神话语的一个过程。我亦都相信，只要我哋愿意去让神进入我哋嘅生命当中，同我哋同在，我哋每一个人都同样能够经历神话语喺我哋生命当中嘅能力，从头到手到心到手咁样去回应。我哋咧一齐低头祈祷。亲爱天父，好感谢你，我们在经文当中去看到神啊，你昔日你怎样挽回这班的以色列人，你今日亦都同样去挽回每一位跟随你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将主你自己话语去听入耳，去用心去思考，更加的帮助我们去将主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心意去活出来，去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的当中，以致到当我们身边的人去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你这一位在我们生命当中同我哋同在嘅呢一位神，主啊，就求你咁样去提醒、帮助、带领我哋，求你垂听我哋嘅祷告，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